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很荣幸能够成为神的仆人，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也为那些今天没有坐在中间的弟兄姊妹，不管是生病还是在宣教，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今天想分享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一节。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盼望。提摩太前书是新约圣经中的一本书，被认为是由使徒保罗所写的。这封书信是写给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的年轻门徒，也是早期基督教团体中的领袖之一。这本书被视为教牧书信之一，与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一起。这些书信是保罗写给他信任的同工，以提供指导和教导他们在牧养角色中的工作。在信函开头，保罗表达了对提摩太忠心侍奉的感激，并鼓励他在信仰上的坚定不移。接着就处理了与提摩太所在的以弗所教会有关的各种问题和担忧。他就领导力、教会组织以及会众中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准则等事项提供了实际的建议。在提摩太前书中，保罗强调了正确教义和正当传福音的重要性。警告人们要防范错误的教导，并鼓励提摩太去对抗那些宣扬错误教义的人。保罗还提供了关于任命教会领袖的准则，包括监督和执事的资格要求。这封信涉及了诸如祷告、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财富的使用以及对金钱的追求等主题。保罗强调了知足、忠诚和追求公义的重要性。他督促提摩太在侍奉中持之以恒，并成为以弗所信徒们的忠实榜样。总的来说，这本提摩太前书为教会领导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指南，涉及了早期基督教团体面临的挑战和责任。他也提供了对早期教会组织和结构的见解，并提供了至今仍然指导信徒的永恒原则。在这个开篇经节中，使徒保罗将耶稣称为我们的盼望。这节经文写道，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在这里，保罗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盼望的源泉。 这节经文突出了耶稣通过他的生命、死亡和复活给信徒带来盼望的事实。实际上，我们的主是神应许的实现和救恩和永生的盼望的体现。在新约中，耶稣经常被描述为信徒盼望的基石。他通过赦免罪孽、与神和解以及未来复活的确据来带给信徒盼望。耶稣所带来的盼望超越了现实生活，提供了对永远与他在天堂中同在的确信的期盼。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这封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是他的门徒和在信仰中的同工，目的是鼓励提摩太在侍奉和教导中坚定不移。通过强调耶稣作为他们的盼望，保罗提醒提摩太信仰的根基和完成呼召的力量的源泉是耶稣基督。总的来说，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强调了耶稣基督在基督教信仰中的核心地位，作为盼望的体现和信徒的信心和期盼的焦点。根据这些经文，最后盼望一词，我有三点想和大家分享。第一点，首先，耶稣是我们救赎的盼望。这意味着我们的主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神的愤怒。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中告诉我们，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只爱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死亡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使我们得以与神和解，并给予了我们救赎的盼望。所以无论我们感到多么破碎或迷失，耶稣都为我们提供了赦罪和在他里面得到新生的承诺和应许。正如已故去的史普罗观察到的那样，我们不仅仅是破碎的，我们被粉碎了。然而，面对我们的破碎，我们在基督的救赎能力中有了盼望。我想提到教会历史上的一个例子，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过去几个星期日，我已经多次提到他。他的名字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他的灵性之旅中，他那充满罪恶的年轻时代以及与基督耶稣的相遇作为救赎和盼望的源泉，是他自传作品《忏悔录》中的中心主题。在他的早年，奥古斯丁过着沉迷于世俗快乐和追求感官欲望的生活。 他陷入了各种恶习，并与自己的内心冲突搏斗，寻找满足和意义。然而，奥古斯丁与基督教信仰和耶稣基督的教导的相遇，对他来说具有改变生命的意义。奥古斯丁一生中的一个关键时期，是在他30多岁时信主。他的转变关键是与著名的主教和神学家米兰的安波罗斯的相遇。安波罗斯的讲道和知识性的讨论深深地影响了奥古斯丁的思想。通过安波罗斯的教导和对圣经的研究，奥古斯丁开始意识到自己罪恶的深度和对救赎的需求。因此，基督成了奥古斯丁盼望的指路明灯和悔改的催化剂。他在他的自传《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反思了自己与罪恶的个人斗争，以及困扰他的无尽的罪恶感和羞愧感。他承认自己极度需要神的宽恕和怜悯。奥古斯丁在基督耶稣的救赎工作中找到了安慰，耶稣基督提供了救赎的恩典和在他里面得到新生的机会。奥古斯丁与耶稣的相遇不仅带给他宽恕，还激发了他全新的目标和方向。他经历了心灵和思想的根本改变，开始将他的感情转向神，并寻求与神更深入的关系。奥古斯丁从罪恶到救赎的旅程，成为耶稣的爱和恩典转化力量的见证。在他的著作中，奥古斯丁强调耶稣基督在他的灵性旅程中的核心作用。他探索深邃的神学概念，如罪恶的本质、人类对神的渴望以及恩典在救赎中的作用。奥古斯丁对耶稣作为盼望和救赎的终极源头的理解，至今仍在许多基督徒中产生共鸣。正如奥古斯丁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尽管我们在罪中破碎和迷失，神的恩典却超越我们的失败。他向我们提供救赎的恩赐，不是基于我们自身的价值，而是完全基于他的怜悯和爱。奥古斯丁承认，我们作为人类容易犯错误，陷入错误行为，并感受到属灵上的破碎感。我们常常为自己的不完美和失败而苦苦挣扎，感觉与神疏离。他还强调，尽管我们有缺点，但神的恩典胜过我们的软弱。他的恩典是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和不配得的恩惠的表达。这是一份超越我们应得的神圣恩赐。神宽恕我们的罪恶，并给予我们救赎和修复的机会。而救赎的恩赐指的是神的恩典的最终行动。救赎是从罪恶的后果中拯救出来，并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这是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延伸的白白的恩赐。正如保罗在罗马书6:23中告诉我们的，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通过他的牺牲的死和复活，我们有可能与神和好并获得永生。奥古斯丁罪恶的青年时代和后来与基督的相遇，成为他救赎的和盼望的有力见证。他从放纵和道德挣扎的生活转变为信心和成圣的生活，展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力量和在他里面所寻得的盼望。那么耶稣如何成为我们的盼望呢？首先，他是我们救赎的盼望。第二点，耶稣也是我们力量的盼望。以赛亚书40:31说道，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保罗在与自身身体的软弱抗争时也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感到软弱无力时，耶稣就是我们的力量。应许与我们同在，赋予我们战胜所遇到的挑战和障碍的力量。我们可以依靠他的力量，在试炼中持续坚持，抵抗诱惑，并完成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一个值得注意的见证是在公元203年，迦太基现今的突尼斯被处决的两位基督教殉道者佩尔佩图瓦和费利西蒂。佩图瓦是一位年轻的贵族女子和哺乳期的母亲，而费利西蒂则是她怀孕的奴隶。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但他们都对基督的信仰有着坚定的承诺。佩图瓦和费利西蒂因拒绝放弃信仰而被监禁。在狱中的那段时间里，他们面临着来自家人、朋友和罗马当局的巨大压力，要他们放弃耶稣信仰并向罗马神职献祭。然而他们在他们的信仰中保持坚定，在耶稣对永生的应许中找到了盼望和力量。佩尔佩图瓦在狱中记下了他的日记，记录了他的属灵旅程中的宝贵见解和所面临的挑战。他生动地描述了离开幼子和为了家人而放弃信仰的诱惑所带来的情感斗争。在一个特别令人动容的时刻，佩尔佩图瓦的父亲恳求他放弃基督， 但是他回答道：父亲，你看这个容器，它指向了一个瓦器，可能是水罐或任何其他物品吗？它能被称作除了它本身的其他名字吗？同样，我能称呼自己为除了我所是的基督徒之外的任何其他身份吗？就像水罐的类比一样，我认为佩尔佩图瓦试图向他的父亲表达的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是独特而明确的，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基督徒，而愿意为了保持这个身份而甘愿牺牲。因此，尽管受到严重的迫害，佩尔佩图瓦和弗里西蒂以勇气和盼望面对即将到来的殉道。他们被投入竞技场，因为罗马人喜欢看到基督徒被野兽撕裂，如受到狮子和老虎的袭击。然而，即使面临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信仰，为迫害他们的人祈祷并宽恕他们。他们对耶稣应许的坚定盼望支持着他们直到最后一息。佩尔佩图瓦和弗利西蒂的故事，以及其他许多早期基督殉教者的故事，展示了在面对极端挑战和障碍时，耶稣如何成为他们最终的盼望和力量的源泉。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勇气，至今仍然激励着许多基督徒，提醒他们，即使在逆境中，耶稣是盼望的锚，使他们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正如斯布珍所写，耶稣是我们软弱时的力量，悲伤时的安慰，困境时的避难所。在他里面，我们找到了应对生活挑战所需的坚定支持。耶稣是我们软弱时的力量，意味着当我们感到脆弱、不堪重负或缺乏面对生活困难所需的力量时，我们可以依靠耶稣来获得内在的力量。通过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借助他的神圣力量，使我们有力量坚持下去，找到勇气胜过我们的软弱。耶稣是我们悲伤时的安慰，意味着在悲痛、悲伤或情感痛苦的时刻，耶稣提供我们慰藉和安慰。他理解我们的痛苦，并提供他的爱的同在、怜悯和同情，帮助我们找到医治和平安。耶稣是我们困境时的避难所，意味着当我们遇到各种挑战、试炼或危机时，耶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可以在他的怀抱中寻求庇护，在生活的暴风雨中找到庇护、保护和引导。他提供我们智慧、指引和安全感来应对困难的环境。在他里面，我们找到了坚定的支持，意味着耶稣是我们生活中的持续存在。他提供我们所需的力量和安慰和庇护，来面对任何情况。通过信靠他和依靠他的恩典，我们可以找到盼望、平安和克服生活挑战的韧性。所以耶稣如何是我们的盼望呢？首先，耶稣是我们救赎的盼望，其次，耶稣也是我们力量的盼望，第三点，耶稣是我们永生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说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被提醒，我们在耶稣里所拥有的盼望超越了这个地上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那里。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并向我们提供了与他一同永生的应许。这个盼望使我们在面对死亡时感到安慰，知道我们的灵魂将与他一同在天堂。他还提醒我们要以永恒的视角来度过每一天，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主还说，在马太福音6章19到20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8节中也提醒我们，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确实，我们的主给了我们盼望和安慰，尤其是在面对死亡时，他的教导和永生的应许给信徒带来慰藉和保证。还有另外一个见证，是在教会历史上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凸显了盼望和在死亡中的信仰。你们有些人或许会熟悉，这个就是波吕贾的故事。波吕贾是公元20世纪时期土耳其现今古城市马拿的一位主教。实际上，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对早期的基督教团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波吕贾 对信仰的坚守和对基督的忠诚，使他在许多基督徒中受到尊敬。随着罗马帝国开始迫害基督徒，普里贾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他放弃信仰。然而他拒绝屈服，甚至在面对死亡时仍然忠于耶稣。就像佩尔佩图瓦和菲利西蒂一样，罗马当局逮捕了他，并要求他否认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并向罗马众神献祭。根据历史记载，普吕贾大胆地宣称，我侍奉了神86年，他没有对我做任何错事，我怎能亵渎拯救了我的君王呢？尽管受到了威胁，并没有选择保命的机会，普吕贾选择了为自己的信仰而殉道。在被处决的那天，当他即将被烧在柴堆上时，普吕贾热切地祈祷，感谢神让他有幸分享基督的苦难。罗马政府对待他们要处决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刑罚。奇迹般的火焰没有吞噬他，目击者形容他仿佛被一堵火墙包围，但未被其力量触及。最终，当迫害他的人看到火焰无法吞噬他的身体时，他们命令刽子手用匕首刺杀他。所以最终他还是死了，尽管他为了信仰最终还是被杀害了，但普吕贾在面对死亡时的坚定信仰和勇气却激励了许多见证他殉道的信徒。他的例子是对耶稣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提供的盼望和安慰的有力证明。普吕贾的故事呼应了使徒保罗的话，腓立比书1章21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通过普吕贾和历史上无数其他忠实的追随者的榜样，我们被提醒耶稣在死亡之外也给予我们盼望。在我们地上的肉体死亡之外，神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并赐予我们勇气和信心面对地上任何的试炼和迫害。正如乔纳森·爱德华兹所写，对虔诚者来说，永恒是一个没有日落的白昼，对恶人来说，永恒是一个没有日出的黑夜。 虔诚者来说，永恒是一个没有日落的白昼，对恶人来说，永恒是一个没有日出的黑夜。爱德华兹在这里以对比的方式描述了永生的盼望。对于信徒来说，永生是永无止境的喜乐和与神的同住。然而对于那些拒绝基督的人来说，他是没有光明和盼望的永夜。总之，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救赎、力量和永生的盼望。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试炼和磨难时，让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信仰的创始者和成终者。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说，除非基督在所有事物上被高举，否则基督就没有被重视。在这句话中，加尔文强调了基督在救恩中的至高无上地位。他教导说，真正的价值和盼望只能在基督里找到，因为只有他才是永生的源泉。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因罪恶而充满痛苦和苦难的破碎世界中。许多人试图在成功、人际关系、财富和试图享乐等各种事物中寻找盼望和满足感，但他们却总是感到空虚。然而神出于对我们无尽的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给无望者带来盼望。给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带去盼望，耶稣来为我们提供走出破碎的道路和通向永生的道路，这是我们原不配拥有的。耶稣原本过着完美无瑕的生活，是出于他无比的爱，他却甘心在十字架上舍命救赎罪人。在那十字架上，耶稣承受了罪的惩罚和神对罪人的愤怒。他支付了我们自己永远无法支付的代价。三天后，耶稣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和死亡。在他的复活中，他向所有相信他的人提供了在他里面得到新生和与他同在的盼望。所以，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祈祷你会悔改你不信的罪，并将你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这样你的罪会得到赦免，与神和好。当你成为神的儿女时，你将被圣灵充满，他将赋予你力量，过有目标和盼望的生活。然后耶稣将成为你在生活的暴风雨中的锚，成为在你软弱的时候你的力量源泉，并成为你永恒的盼望，无论何事何人都无法夺去的盼望。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